家好，欢迎来到小资学投资，我是主持人大叔。这是一个聊商业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自己的人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大家是第一次听这个节目的话，可以先回去听我们的第一集，可以大概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价值观还有基本的定位。如果愿意接受这个节目的想法，相信你会喜欢这个节目。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就开始咯。欢迎回来，那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介绍一位很久不见的老朋友俊凯，我们欢迎他。
大家好，我叫俊凯，那你也可以叫我 Kevin。我现在呢是在那个富国投资担任后端工程师，那主要是处理一些股票即时行情的一些讯息上的，比如说你说看盘软体后端的一些资料都会需要处理嘛，怎么样把这些行情的资料显示在你的看盘软体上，那这就是目前我主要正在做的工作。
嗯哼，对对对，富国我也有下载他的证券 APP， 也有在用试着操作看看嘛。他其实跟我们其他的一些比较熟悉的一些证券软体，那个大多是用三足的那种软体嘛，还有其他的一些后台的程式。
对，
那你们是完全自己写的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主要客群是比较否年轻人啊，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说过去以往都是算是三足这家三足资讯传统这种垄断的一个券商服务嘛，在 APP 上的界面会比较像
我们知道那个黑色的界面，
对对对对对对，
白色红色的字就是那个样子，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会比较设计会有一个自己一样的风格啊，希望是主打年轻人都可以很容易对投资这件事情上手，然后可以利用我们提供的一些证券服务 很容易去拿到说你 取得所要的资讯，比如说基本面啊技术面啊或是筹码面的资料，可以在我们的APP 平台上去研究你自己喜欢的一些投资标的，帮助自己呢取得更好的投资，这样子。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投资这件事情，我觉得一来就是讲自己的心性，然后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策略，知道这些策略之后要用什么工具能够执行这些策略，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等一下一个一个聊。那我们先来回头先来问一下你自己好了，对于投资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理解？
在我们人生过程中嘛，每个阶段可能有不同样的需求，比如说在我们学生时代可能需要有学贷啊，那中年的时候可能有子女或是我们的父母可能要养，那老年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没有收入了，这部分要怎么办呢？那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在有收入的时候同时也要有自己的一个投资的方式，因为其实从我们平常的薪资报酬啦，可能没办法维持你退休后的一些所需嘛，投资其实就是改善你自己的生活，而且把让自己的退休照顾好的一种方式，这样子。
人生除了赚钱就是养家糊口之外，如果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啊，其实投资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说你自己怎么从一个资管所的学生然后往投资往证券这个方向发展呢？
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是在这个产业服务啦，一开始我是在一间数位广告业，很奇妙的机缘啦，其实是透过猎头去媒合的，然后才进入到富国。那刚好我本身自己有在做投资嘛，我自己平常会去常常看一些相关的书，那特别是富国它的理念跟我 的方向也是蛮 match 的，所以刚好有这个机会，所以来富国服务这样子。
对，那你自己觉得富国这家公司你自己感觉是怎么样，然后你自己在这家公司服务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经验或是体悟呢？
我们富国想要打造的就是一个客群啦，一开始客群可能是比较符合年轻化，然后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可以专注在投资这件事情，然后可以让你的投资或是交易更有成，那这是我们对于富国这个品牌的愿景。那我们也最近也很积极在推城市交易嘛，所以希望能透过我的一些分享的内容让大家去理解城市交易，那甚至富国这个品牌，让大家知道说哦，原来有城市交易，那可以透过这样自动化的方式让你可能平常就是软体工程师，然后用你自己比较平常有在用的程式语言，然后可以进入到这一个资本市场，进一步去满足或是达成你的财务目标，那这是我们一个富国希望能提供的服务，让大家能够专注成长自信投资。对，这是我们这个一个愿景。对，
反正在你们这一阵子也是有在开课程嘛，对不对？那跟坊间外面的课程你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课程的话就是由我们投资研究部门的分析师开的课，那他比较强调的是商业洞察部分。
嗯，
他看待的是一个比较商业层面的角度去看投资这件事情，因为投资本市场还是要回归商业这个本质。那一个产品可能有生命周期，那当然如果我们看对了趋势，那就有机会跟上这一波主，那你就有机会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你想要的财务目标。对，那我们的课程主要就是提供一套你可以分析商业洞察的一个方法，然后去了解这个市场资本市场运作的本质，去应用到你的投资策略上。对，
那你自己觉得说那个你自己的本业啦，就是你自己在做后端工程师，是主要是要维护自己的网站，自己的资料库能够安心的运营，那这些东西对于你投资来说有没有很有帮助呢？
对我来讲的话，其实比较有帮助的是对于行情整个运作的方式啦。
嗯哼，
然后其实我进入富国我还考了相关的三个证照。
嗯哼，
对，一个是那个高级证券商业务员，还有投信投顾业务员，还有期货商业务员。对，因为我们需要一些背景知识，就是 domain know-how。 那考证照不代表说我要去做相关工作，只是说对这个产业会更有了解。对，所以在我的书中也有提到很多是有关于期货的部分，这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到的一些市场上的数据，帮助我们做辅助投资决策的一个参考。对对，这是我自己觉得蛮有帮助的一部分。
嗯，
就是因为你进入了这个产业，然后你对投资可能更有兴趣，
嗯，
那去引发你后面的一些，对，还有一些参与市场的热情这样子。
对，你觉得投资是不是真的需要很有热情才会有比较好的报酬？你这句话你自己觉得呢？
我自己觉得吗？
对，
是，但也不是，因为有时候过度交易并不会让你的投资报酬变好。对，很多时候是这样子。
是，
欸，你可能少数几次的一次看对，或是你持有的标的是正确的，或是你干脆就是追随市场报酬，那其实往往也不会得到很差的结果。
是，那市场报酬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自己觉得会不会是就是都主要是在资金行情，还是说就是台湾市场就是反正还算有在成长，所以就都还可以，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其实人类的经济就是不断在成长，所以你长期来看股票市场就是会持续向上。我觉得就是不要轻易的离开这个市场了，因为毕竟留在市场你才有办法享受经济成长的果实，对，去参与市场给你的应有的报酬。对，当你离开了这个市场，那你可能就只能在场边观望，那当股票涨上去了，你可能也享受不到它丰硕的果实。
毕竟你自己是做跟写程式有关的，是管理资料库的，那你自己觉得这个工具
没有只有管理资料库这么廉价了。Okay, 对对，就是有的很多后端的资料还有一些系统架构面的话，我们要去怎么去规划，因为比如说我们的 camera 我们的 app 嘛，那每天都有大概好几万个人在同时在线上使用，那我们要怎么去兼顾这个流量负载的问题，然后可以让我们 APP 使用很顺畅，然后资料进来也可以很及时的呈现给大家。我觉得这是，在我们后端工作蛮重要的一个课题。对，对，因为像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股市行情啦，我们可能一秒钟少了一个报价，或是有一些资料上延迟，那对一些比如说大额交易人来讲，他可能就会面临重大的损失，因为这一分的报价可能跟下一分的报价是完全不一样，你可能一个大户锁上去就马上涨停或跌停，那尤其对于当冲策略的人来讲的话，这会是比较困扰这件事情。所以在我们即时行情的话，特别强调就是要即时，然后迅速，然后正确。
是，这是工作的部分嘛。
对对对对，
那你就你自己后端的观察来说好了，对对对，你自己觉得大多数的人是用什么样的策略在用你们的证券软体呢？
应该这样讲，市场上有很多的人啊，因为毕竟投资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对，
那可能有比如说当冲嘛，就是我早上买早上卖，那晚上就要把它全平仓掉，那这是一种人。而且其实从2020年以来啦，
经历了疫情之后，
疫情之后，然后包括之前的2021年的航海王嘛，就是很多人在 当冲那些航运股，
对，
那其实造就了很多少年股，
对，真的。
但是因为当冲毕竟它有风险，
是
假设你真的没有平仓价，或是说你的本金根本不够去买了，你超出你原本应该能持有的部位，
嗯，
那你可能就会面临违约交割的问题。
对，
对，那违约交割其实很严重的是
一个信用问题，
一个信用问题，或者会到对你之后的借贷啊什么，会对你的人生甚至会有一些刑责上的需要负担的部分。
对， 对，人生真的不要碰到这个信用问题。
okay，
真的，不然的话后面比方说办什么车贷、房贷、信用卡贷款都可能出问题。
对， 对，都是一种问题。对，那提到刚刚的投资策略啦，当冲是一种，然后更有一些人是比较比如说价值投资啦，就是看他们会去计算一档股票适当的本益比，
嗯哼，
那在合理的价值的时候买档股票，那等待它上涨的时候或是超出他觉得哦价值已经到了，那就获利，那这也是一种蛮常见的投资方式。
是，
那甚至还有那种最近这几年来特别是我觉得动能交易蛮热门，就是会追逐那些市场上热门的标的那些股票，那这个其实就是短进短出啦。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跟上那一波，比如说以今年为例来讲好了，就是ChatGPT 嘛造成的一些引发了一些 AI 的一些浪潮，所以你会发现很多 AI 股今年都暴涨了两倍三倍，
嗯哼，
甚至五倍之类的。但这个话就是你要严损停利啊，停损，
嗯，
因为毕竟它在下跌的过程中修正的幅度也是很可观，像你看今年八月以后吧到现在十月十一月，很多股价可能从高点回落甚至腰斩，那都大有所在这样子。
确实，
对，
就看你能说实在卖在高点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对对，所以就是当你要使用一种投资策略的话，你可能要了解到它是不是适合你自己，符合你自己的心理层面的问题，还有它适不适合就是你的投资方式。因为有人持有这档股票，但是他可能对生活造成影响，有的人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就会去看那个涨跌嘛，但其实当你投资不应该是影响你生活的一个行为啦，
嗯，
对，它是一个改变你生活的一个方式，但不应该影响你日常生活的作为。
对， 对，没有错，这件事情我深有体悟。最近那个反正看到石油，哦，就觉得好像未来会涨，因为毕竟有战争嘛，对不对，然后就去追，结果呢上班上到一半，啊，发现反而是下跌的，那个心理状态就不好，然后最后呢就决定，哎，不对，我觉得这影响到我工作了，我觉得这让我身心不宁，就算是赔钱我还是把它卖掉了。
哎，okay， 你石油是买什么，透过什么标的去买石油这个？
我台股会有那种
ETF 吗？
不是，算是那种石油类的期权，因为它跟期权有关系，所以其实不是一个长期持有的标的。
okay， okay，
对，不过后来就觉得说啊，反正这东西影响我的生活，就还是放掉吧，因为说实在的，这为现在回头看真的很难预测一个标的的涨跌啊，这真的很难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买股票啦，你持有的安心也很重要。
真的，
那持有的安心，那重点就是说你对这间公司的了解有多少，
嗯，
那他在做的业务是什么，是那当他真的修正跌下来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他股价回不来。
对，
对，那就是背后就是看你对这间公司的理解有多少，那这个就是每个投资人必须要做的功课。那我们富国投资呢就是有提供这样的服务，希望可以让大家去了解你背后同时的公司在做什么，可以让你针对你自己适合的投资方式去达到你想要的目标这样子。
工具之所以出现就是为了要让生活更简单嘛。
对， 对， 对，不是让自己的生活感到更忧虑更担心，那这样就是本末倒置。
没有错，那今天俊凯来，那其实也是因为自己出了一本书，那我们回来讲讲你自己出的这本书。我先问一下好了，就是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出这一本书？
Okay， 因为在我们 IT 界的话，个 IT 烘会举办一个比赛叫做 IT 烘铁人赛，
嗯，
它的目标是你必须在连续30天发表技术文章然后不中断，
嗯哼，
那你才会达到这个铁人。当你达到铁人资格的时候， IT 烘它没有自己的评审去审视每个选手的文章内容，看它的品质怎么样，那从这些文章中去挑选出一些名次，比如有冠军啊、优选啊、佳作等等。因为 IT 烘它也有跟博硕文化出版去合作啦，
是，
那假设如果一个选手啦有得到名次的话， 那你就有机会获得出版社邀请，看是不是可以把你的这30天的系列文章整理成一本书然后出版这样。我觉得自己运气蛮好的啦，就是刚好去年有得到冠军这样子，就是伦理开发组的冠军。那我就把我的这30天的系列文作品整理成一本书出版，到就是有机会面试这样子，问世这样子，对对对，
有机会出版这一本书。
对
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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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Node.js 量化投资全攻略。
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在讨论这些新需要知道的预备知识嘛。
对对对，包含从为什么我们要投资啊，或是一些、基本的投资商品的介绍，股票、ETF 选择权期货等等。那可以对就是一开始不懂投资的小白啊，可以更比较容易去了解投资是怎么一回事，那进一步去产生可能有兴趣吧，然后去一起来参与这个市场，然后享受资本市场的美好。
是、okay、对对对，还有悲哀。
对对对，那就是看每个人啊，
看每个人
怎么去承受自己能够承受的风险，选择自己适当的投资策略，
对，
满足自己想要达到的财务目标。那为什么会用 Node.js 呢？主要是因为我平常在开发中都是用 Node.js 这个算是一个程式语言的执行环境。
对，就是我们知道说程式语言可能很最艰深的是那种 C 语言，最底下的那种语言
C 是比较底层。
对,
对
对对，那比较大家比较可能觉得比较浅显易懂的是 Python， 或是比较常听到的这些东西
是 JavaScript
JavaScript 之类的。
对对对，
那
Node 的话就是 JavaScript 的一个后端的执行环境。 Node.js 本身其实它的语言它用的语言就是 JavaScript， 那 JavaScript 就是前端，基本上你一定会接的。那透过 Node.js 你又可以去有一些就是可以有一些后端的伺服器的建置，所以它就是横跨前后端，你可以做比较全端的应用。对，所以它的应用范围其实蛮广泛的。
那这个工具本身就是应该一定有花时间学习的成本嘛，对不对？
对对
对
对。
那对于有平时比方说有在写小程式的人来说，应该是相对比较好学的东西嘛，是不是？
对，因为 JavaScript 它比较大的优势是它在浏览器就可以执行。对，所以你可能在浏览器就是你在写一些程式，马上就可以在浏览器看到程式执行的。对，那它是对初学者比较友善的地方，不用安装一些太复杂的执行环境。对，它就可以很简单的在浏览器上跑出程式的结果。
那你这个程式的结果输出来的画面、会不会又是一个很难懂的一些画面，还是说这个本身就很多套件比较蛮好用的这样子？
其实 Node 的话它很大的优势就是说它在 NPM 上面， NPM 就是 Node Package Manager， 放一个很多人就是怕把自己开发的套件放在上 NPM 上面去做分享。那你可以透过人家每个人写好的套件完成你一些可能要达成的特定任务、那就有一些现成的套件可以去满足你的需求，
就把它组合起来。
对对，像我自己也是蛮常分享就是自己写的工具、然后放在上面，然后让大家一起使用、那其实就是一个社群共享的概念嘛，就是、回馈也回馈大家，让大家让这个整个 Node.js 的社群会更方便更友善，
是
让大家一起来互助。
那这个你觉得就是我想说这个圈子的玩家啦啊，你觉得算多吗？你自己觉得
JavaScript 的话其实它一直都是在 GitHub 上最热门的语言之一。
对,
对对 对, 对，所以我不会担心说它会不会马上就没落，其实这倒是不会担心啦，因为毕竟现在很多系统都 Web 化嘛，你可以马上在透过网页的方式去浏览公司的内外部系统。像我们自己在面试啊，很常遇到转职，那其实他转职通常会学是 JavaScript， 因为有前端的有后端的需求，其实 Node.js 都可以达到这些目的。
那你觉得这东西当然就像你说的可能有一定的门槛在，那到说比方说我可以写到说写出一个策略，那大概一般一个小白可能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走到一个东西，才能走到这个地方？
写到一个策略我觉得倒跟程式语言可能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学 Python 也可以啊，你学其他 C Sharp 或 Java 也可以啊，重点是你自己要对市场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然后对投资的一些基本概念甚至一些可以操作的商品一些基本面技术面有足够的了解、我觉得这比较是一开始的门槛、毕竟投资你还是要对比较基础的预备知识要有一定的了解、你才有办法去谈说你要怎么用你自己想的策略进一步去获利这样子。
是
目前来讲的话主要市面上对于量化投资主要使用程式语言大部分都是 Python 嘛， 对，那 Python 在这方面其实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的资源，还有丰富的生态圈。但以我作为一个比较喜欢用 JavaScript 来写程式的人来说，其实特别是有很多转职的朋友啦，也是会去写，很多都是透过去转职到前端工程师这个位置。
对，
前端工程师就是我们常看到一些 web 嘛，
就是网站这个比较美化比较漂亮的，
对
不对？
那其实这些网站的动态效果都离不开 JavaScript 这个，
是。
所以对于一些很多程式日常做开发工作来讲，JavaScript 其实每个软体工程师蛮常用的语言，所以而且这一块量化投资这个领域刚好它这一块比较不足，所以我也希望透过我，毕竟我在这个证券商相关的工作服务嘛，那透过我自己的一些自己的理解啦，然后提供一个这样的内容，对投资有兴趣的朋友，那同时你可能也是网页工程师，透过自己擅长的语言可以开发一个属于自己的投资工具，那甚至能够达到比如说程式交易，程式交易其实它最 我觉得啦，它自己最可能对投资人最有帮助的地方在于说，它可以透过你预先设定好的一些交易条件及时做买卖。因为很多人在交易的时候会面临到一个问题，是我股票跌了一个位置，我到底该不该砍，或是涨到一个位置我到底该不该停利。
对，
那程式交易就是帮你克服这种人性上的一些缺陷啊，让你成为一个比较有纪律的交易，对，该什么样的位置就停利，或是该跌到什么样的位置就停损。
对，
那其实就是可以把自己的风险控管的比较好这样。
你这本书名叫做 Node.js 量化投资全攻略，那副标题是从资料收集到自动化交易系统建构实战。
对，
那我觉得我们先定义几个字好了，你对于量化投资这四个字怎么样理解？
量化投资的话，其实每个人其实最简单来讲，它就是根据一个你的 model 啦，可能是一个数学模型，或是一个比如说机器学习 training 出来的模型，然后根据这样的一个资料去建构你自己的交易策略。那这些资料有可能是比如说基本面的一些资料的一些财经数据，筹码面的一些资料，或是技术面的一些股价资料、价量资料，那甚至是经济面的一些事件啊，总体经济的一些数据啊，我觉得这都可以构成你作为量化投资的一部分。
是，
那最重要的重点就是你要怎么把这些资料有系统的收集，然后整理出你自己的一套投资逻辑，
是，
那进而展现到你的实际上的投资交易策略上。对，那我觉得就是比较一个完整的量化投资的过程，
可以理解成说将可以数据化的这些资料
这些，对，
拿来做成投资的策略嘛，
变成你自己的投资策略。那这可能包含回测，因为资料都是收集来的嘛，你可以根据历史的资料把你的投资的一些交易逻辑，把它从比如说从过去五年啊十年啊这一路用你 的交易策略去看看你的投资报酬好不好。
嗯哼，
那如果不好的话，那可能代表你的策略可能是没有效的，或者是说如果当你这个投资策略，如果你觉得投资报酬是你可以接受的，那你实际在市场运用上你会更有信心，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回测比较对一个交易人来讲比较有重要的一个过程和启示。但不见得回测就会百分之百在未来一定有效，因为有一种状况是你会根据一些资料，就是你为了要调整某个参数，让回测的绩效看起来很好，那就会有 overfitting 的问题，因为这个可能仅代表适用于过去，不代表适用于未来。所以在这个回测过程，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能找到一个规则，可能适用于过去但对未来也可能有效。对，那这个就是要经过不断的测试。所以量化投资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很神奇的东西，而是你要不断去改良、去精进、去调整的一个蛮勤奋的，需要勤奋的一种投资方式。
对，需要，比方说你自己定了一个策略要符合 ABC 的条件，那可能就在某些条件下你想要调得更好，就会加了 D， 会加了 E， 或者一直加，一直条件越来越复杂。
对
这是一个需要辛勤恳恳研究的一个过程。
对对，所以它并不容易啊，这么讲。
对 那今天是想用 Node.js 这个工具让这件事情相对简单一点。
对，相对简单一点。 对，所以我们我在这本书上有提到蛮多的，就是我们可以取得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我们可以在官方的交易所上取，比如说以台湾来讲，就是 台湾证券交易所，然后证券柜台买卖中心、
嗯、
然后甚至还有期交所，我们可以针对这些收集到的资料来建构你的交易策略、
嗯、哼，
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本书主要在提的内容，然后还有包含我一些对于市场上的理解啦、
嗯、哼，
那也是在这本书上分享给大家，那来让大家去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书的内容让一个平常没有在做投资的工程师好来理解投资是什么样的事情，那它可以帮助我们，那你可以透过这个投资过程中我觉得你可以更认识这个世界，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投资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你可以发现比如说像昨天啦美国那个联准会嘛 FOMC 会议，它就有那个利率，它利率就是没有调整嘛，所以代表说它可能已经触顶了，那利率反映的是什么？利率会影响我们的美国公债殖利率，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它代表的是资产的定价的一个基准、
嗯、哼，
那当它利率如果不再上升的话，那代表说殖利率可能也就触顶了，美国公债殖利率它代表也是一种无风险的利率、
嗯、
那当这个无风险的利率如果越高的话，它影响的是风险资产的价值，
对，
所以当我们这些股票、啊、或是其他比如说甚至加密货币，它会影响到这些资产的定价，那就会导致它会被重新，
是一个利率的变化比较偏向总金啊，确实就会影响交易上的价格啊。
对，就是投资人会更倾向转了投资那些无风险的资产，比如说债券啊、嗯、或是跟利率有关的东西。
是，那我觉得既然聊到总金了，好了，那我们就跟俊凯聊聊天，就是你对于总金是怎么样理解呢？你大概会看哪些东西？
总金我其实最主要其实就是看利率，对，我自己对利率这个指标是蛮看重的，因为它会影响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嘛，它就是一个资产定价的基准，
对，就等于是说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最重要这个货币的大概价值会多
少。因为你可以发现就是在很多时候比如说经济衰退举个例子来讲就是 COVID-19 好了，那时候联准会自把它降到几乎零利嘛，
嗯哼，
那你可以发现股票市场其实它是做一个很强力的 V 型反弹，
就是大涨的时候，
大涨，因为就放水嘛，
把所有的钱都放出来了，真的刺激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就
利率几乎为零，代表说你把钱存在银行没有用，因为通货膨胀算进去的话、嗯、其实只会让你的钱越存越薄，大部分投资人就会转向投资那种比较风险性的资产，比如说股票。
嗯嗯哼，其实应该当时联准会的意思是说把钱放出来让大家有钱可以用，不然的话整个市场没有在交易，那其实整个市场是没有在流动的，只是说这笔钱好像最后都反而是流到了股票房市之类这些地方去了，
甚至是加密货币，
对，没错，
对对，
那个时候比特币涨到60,000+的时代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现在回头看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啦对，那这是总金的部分啦，那总金因为其实范围也蛮大的，我们那再问一下就是说你自己写这本书，那你自己觉得 Node.js 这个程式语言对你来说帮你省了什么时间，或是用这个工具之后有让你好做哪些事情？
每个程式语言有自己的特性啊，那像 Python 的话大部分会去做资料分析或者是帮助你做一些日常的小工具应用，那特别是对于平常没有程式基础的人来讲，它会是一个蛮好入门的一个程式语言、
嗯、哼，
但对于目前比如说台湾或是全球的一些软体工程师的就业市场环境啊，那其实 JavaScript 或是 Node.js 毕竟前端那几乎就是一定要用 JavaScript 这个语言， Node.js 又是在建构前端工具一个重要的执行环境，是蛮多人在使用的一个平台和语言、所以我会希望说用这一个平台来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情，因为我自己接触 Node.js 其实是在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嗯、
对，那时候在做毕业专题的时候其实就是用 Node.js， 所以它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擅长的工具，这个倒不是说哪个程式语言好或不好、
嗯、
因为毕竟用你自己擅长的工具那你在做开发上会更有效率，对、
嗯、
这可能比较像是个人偏好的问题，
是，所以说这个工具其实就只是一个中性的东西，
对对对，是看你会怎么运用这样子，而且 Node.js 它是前后端都可以写，所以它应用的范围很广，
嗯哼，
那平常我也是用它来达成我一些自动化的一些任务，所以也推荐给大家使用这样
子、嗯、那我们就聊聊俊凯自己的投资策略好了，你会做哪些投资方式呢？
这可能要回到我开始怎么认识投资啦。我一开始会接触投资其实是在我当兵就是预官的那段期间， 他新训过程嘛，有时候你还是有些空闲时间，所以通常很多人会手上拿着一本书，那时候带了一本书进那个新训中心，那本书叫做《漫步华尔街》。对，
okay.
那对，那这本书对我影响很深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影响我早期投资方式的一个重要的著作，那会就是变成说我在早期其实是用指数化投资的方式，就是好用 ETF 来投资整个股票市场。
对，不过那本书确实就是我们讲说那种指数化投资 ETF 这种
一个蛮经典的一个著作，
没有错。我就像你说的，就是第一本书或者是第一本接受投资工具的那内容，其实真的会影响自己投资的方式。
对对对，所以到现在来讲，我主要的部位还是以大盘指数型 ETF 为
主，
对，那其他小量的部位会去做的就比较偏动能交易吧，就是看市场上追逐什么标的，然后去会去追啦，就是跟平常一般的投资、
这个部位就相对小一点，
就是相对小一点，对，毕竟它是并不是你自己主要的核心部位，它比较像是卫星持股。
对，
那当你觉得苗头不对，那可能就砍，那当你涨上去到你觉得合理的价值，你可能 就卖出。
是，当然就是说你自己 ETF 的投资会跟你的量化投资的方式有关系吗？
会，主要是来自于我自己比较看比较是用那种由上而下的投资方式。除了刚刚我提到了一本书叫漫步华尔街，还有一本另外影响我蛮深的著作叫做一个投机者的告白，对，那个科斯托兰尼写的，这本也是蛮经典的著作。
是，
那其实他就有提到说，当大盘如果表现不好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股票都在下跌。在我自己的写这本书，蛮大的篇幅都在评估，就是我们台湾大盘市场的状况。
嗯哼，
那除了看刚提到的一些总经数据之外，那我们可以透过比如说，因为在台湾股票市场很特别啦，它对外资对我们股票市场影响蛮大的，毕竟三大法人在我们股票市场可能就每天几乎的交易都占了3-4成。
嗯哼，
所以这些法人的交易行为会影响整体大盘股市的走势。
对
啊，所以我们可以透过比如说三大法人买卖超啊，这些重要的一些筹码面的指标去看我们整体市况是怎么样。
嗯哼，
除了股市的买卖超之外，我们可以去看的就是期货的部分，因为期货它反映的期货，我不知道大家对期货理不理解啊？期货就是有一些主要的功能，它可以用来做投机，就是我们常见的买低卖高。那第二种就是做避险，
对，
那避险就是说你可能你持有的部分的现货部位，比如说我有台积电股票好了，那我在期货部位想要避险，那我可能就可以去放空台积电的股票期货。
嗯哼，
那就是跟我的现货有一个做可以做一个对冲的行为，比如说我股票可能上涨，但是我期货可能会下跌，会损失部分报酬。但是当我台积电的现货如果下跌了，那但是我期货会反而会上货。
嗯哼，
就是当你觉得这个市况如果不是很明确的时候，你会希望用期货来做一些。那期货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价格发现。
嗯哼，
因为期货其实它是有分每个月有不同的，那我可以买近期契约，就是比如说在这个月到期，我们会讲这个是一个近期期货。那远期可能就是下个月啊，或是3个月后，甚至明的期货合约。那在期交所，它有几个主要商品啦，大家会去看的就是台指期。那台指期它最重要的标的就是台湾的加权指数。那透过台湾加权指数的期货，我们因为我刚刚提到嘛，就是期货它有一些价格发现的功能。那我们可以透过比如说台指期外资的净部位，它可能是比如说空单比较多还是多单比较多。如果当它多单比较多，那可能它代表说它外资对整体台股的市况是比较看好的。
嗯哼，
那我们可以做比较积极的操作。那当外资如果在期货台指期的空单部位是增加的，或是净空单，净空单就是说在它在外资在市场上期货的空单比多单还要来的，那净多单就是多单比空单来更
多。
那净多单就代表说外资整体是会可能就是比较看多台股啦，那净空单就代表说比较看坏台股。那当外资在台指期的部位是净多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操作比较积极。
嗯，
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理解，但再进阶一点，你可能要搭配台指选择权来看，因为选择权也是另外一种可以用来做避险的衍生性的投资商品，尤其是外资对我们台股的影响力很大。
对，
那我们就会在我自己的操作逻辑就会特别去看外资在期权的部位的它的部位是怎么样。
嗯哼，
那搭配它现货的买卖超状况，那我们去整体去评估台股未来走势会有一些帮助。这是大概是我的 平常会看的一些指标这样。
是是，这个方式听起来虽然有点复杂，但是我觉得回去重听几遍其实一定听得懂是什么意思这样子。
这个在我书中也有写啦，就是如果有兴趣可以大家可以参考看看。
是没有错，这本书上用文字的方式其实会比单纯用听的可能会更容易吸收一点。
有搭配一些图表，对对对，可以让大家了解说哦这些数据会是怎么样。因为其实这些数据国内的一些法人也会看啊，然后一些投资朋友大户的投资朋友也会看。
嗯哼，
那毕竟筹码面也是反映怎么讲，它有点像是股市的领先指标，对我来讲、
嗯、
某种层面上它有点像是领先指标、
嗯、哼，
所以你可以透过市场的一些交易型去帮助你做更好的投资。筹码就是代表其实就是资金，因为毕竟行情就是由钱来堆出来的，这些特别是更有影响力的大户或是这些外资法人，那就会去影响到我们的，那跟着他们走，对我来讲啦是一个蛮习惯的操作方式。
对，就觉得这个操作方式是自己习惯而且会很安心的，这很重要。
对, 对,
对,
对
不对？你刚刚这个方式是主要操作这种 ETF 的方式对不对？
大盘整体的市况啦会这样子看、
嗯
那刚有提到嘛，当大盘如果好的话，个股表现通常不会太差，当然你要跟对产业。
对，没错，
对，尤其是主流产业，当大盘好的时候，主流产业通常是会股价是会喷出去的。
是，
对，从大盘来看，那接下来就去选产业嘛。那产业就是我们会、嗯、像我自己会去看说在台股中有好几个产业，我们去看一看这些资金通常都是流入哪些，比如说网通啊，或是半导体啊，或是金融啊、航运啊等等。那这些市场上比较会去追逐的标的，它相对应的资金比重、成交比重就会显得来得更显。
是。
那这些标的就是市场上热门追逐的标的。
是。
那以动能投资的角度来讲，这些可能就是会你会去关注的一些股票。大盘去看现在市况好不好，然后再看产业对不对，那产业对的话就去看目前的标的有市场上比较热门，或是它有一些当前比较市场在看的题材。
是，
对，那就可以去关注。
那你自己身为一个后端工程师，你也看得到后台的数字嘛，对不对？你对这所谓热门题材股你怎么看待？
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后台数字啊，毕竟市场的数据都是公开的。
是。
那有一个重点是说工程师啊，就是可以去透过这些 open data、你可以利用这些资料自己去把它爬下，用爬虫方式或是用自动化方式把这些东西收集到资料库，那变成你自己资料其实在量化投资当中资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你有足够的资料才有办法去建构你的交易策略。好，那有你的交易策略就是去回测，你可以透过回测去检视看这个交易策略可不可行，那如果可行的话，那对你未来使用上会更有效。
那你现在看了产业嘛，对不对？你在操作的时候对于个股的操作又会看哪些东西呢？
接下来会去看现形啦，我自己也是会去看一下
投资技术分。
对对，技术分去看现在的形态好不好。
嗯哼，
如果形态差我可能就会去换标的，或者是毕竟 我自己比较看的是进出的话比较看技术面，就是你应该在进场前就设定好哪个位置你要停。对，那获利的话就看怎么设的，就是到我们位置你是不是要停。对
哦，讲到这个哦，我一直觉得程式语言就是那种一行一行的东西嘛，对不对？他会看得出那种技术线型，就会讲说啊，这个什么箱形区间，这个什么三角点啊，这个收件的点位什么的，这东西其实你要去定义说到底这个点位到底这条线是怎么画啊，其实这些用程式语言写过程是不是会很复杂？
我觉得还好耶，如果是那种基本的那个技术线型的形态的话，你其实在 K 线图就可以画出来，毕竟这已经是很古老的技术，并不是说这可能十几二十年才出来，它已经可能将近一世纪了就有人在用这个方法。
对,
对，可能还是要多看书啦。 我毕竟我自己在投资的过程中，我最主要的管道其实是看书，那包含什么技术分析这种东西，透过书或是课程上去看去学来的。对，
那现在就一路从上往下这样子看下来了，对不对？就是说你知道啊，大概市场状况好不好，也大概知道钱会往哪个产业流，可能就是然后最后就是说啊，看看技术线型对于投资标的有没有兴趣。那你自己买了之后，这个你这边书上有讲到叫做自动化交易这件事情，那你用了这些方式之后觉得自动化交易会怎么样帮助你？
自动化交易我觉得最大的帮助就是在你投资上会有更有纪律啦。
是，
那不会 不会受市场行情影响，你该停损就停损，该停利就停利，不会怎么讲凹单啦、啊、对，很多人会经常凹单啦、啊、就是你抱着你可能觉得它可能明天就要涨了，
对，我要
抱久一点，但是你可能明年又一根跌停之类的，
对，
对， 那你可能损失更大。所以程式交易最明显的优势就是帮你做好风险的控制，那在你有限的资金、去做合理的、风险控制和投资操作这样。
对， 对，就是你自己不会有比较，不会有那种心魔，
心魔，对，不会有心魔说对到底要不要砍，还是我到底要留仓，还是
对， 对，
就是不会有那种硬要凹下去的心态。
对，其实自己要有一个逻辑啊，就是说到底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前辈讲的很有道理，就是说其实难在什么时候要卖，而不是什么时候要买，你自己觉得呢？
对，这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啊、因为其实很多人会买但是不知道怎么卖，甚至他可能在还没有卖之前或是持有一段时间之前他是获利的，但是你可能抱过一座山、
嗯、
对不对，然后当股价下去了，那你反而原本是赚的变成赔，所以卖的这件事情就显得相当重要。所以 我会建议就是说，如果做主动操作的话，当你进场前你可能要预设有一个位置是你可以接受的最大亏损程度，那当你觉得就它真的也跌到那个位置，那你可能该停损还是要停损，但这可能跟每个人的习惯不一样啦。那有的人可能比较看的是价值投资嘛，比较长期的，那你觉得你有信心它可以回到甚至涨过原本你期待它的原本预设那个价值，那重点是说你要对这个产业这门股票 这间公司你有多少人了解，那这在你持有上会更心安，而不会每天都看着股票下跌而忐忑不安。
是，那你也有跟其他人交流过嘛，对不对？你认为这一套系统或者是说这一套投资方式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接受程度会很高吗？
我觉得最大的门槛是在于说你会不会写程式吧。 对，
对，
所以我这本书其实主要受众是针对已经有一些程式基础的网页工程师。
是，对于一般完全不懂程式的人来直接看的话，其实还多多少少是会有一点门槛。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还是会多少有帮助啦，比如说怎么看这些资料啦，或是哪些数据可以影响股市什么样，比如说外资的一些买卖超啊，或是融资融券啊，这些余额数据啊，甚至对于一些公债殖利率或是联准会那些 FOMC 利率会议上决策的一些理解，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对一个投资小白来讲应该也是一个不错入门的工具书。对，那特别是如果你有一些具备一些程式的话，你可以透过上面的我提供的一些取得资料的方式、那你应该自己就有能力可以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那甚至进一步去建构你属于自己的交易策略和系统。
好，然后再来我自己好奇可能还有两个东西啊，就是说你怎么样看待回测的工具？
回测的工具吗？
因为就是写程式其实你可以回去抓资料库，可以回去看回测嘛。
对，
那你觉得回测这东西要抓几年可能会比对自己比较有帮助？因为其实你要说抓个一年的，抓个三年的，那最近三年很好啊，最近一年很糟啊之类的，就可能都就会影响。那你怎么看待回测要工具呢？
回测的话会看你的投资策略怎么用啊，但其实大部分回测你会发现你的投资策略或是交易一些方法可能会输给买进大盘
有可能。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是为什么刚提到我核心部位还是以大盘指数主要原因，因为毕竟主动投资要打败大盘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对，你可能必须在市况不好的时候做减码，那市况好的时候你要再做加码动作，那才比较有机会去打败大盘，甚至加上杠杆的操作。对，所以其实主动交易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简单来讲是这样，所以这就为什么会到很多人都推荐说用指数化投资啊，用投资大盘 ETF 就是分散风险嘛，那其实也是跟上你市场上有什么报酬你就会得到你应该得到的部分。
所以说回测其实几年就是拉得越长其实反而会越接近大盘，对不对？
那看你的交易策略有没有用、啊、
是，
因为 有的策略可能在几年是有用的，比如说市场特别热络的时候邓文交易就很可行，但是在大盘比较属于盘整或是震荡期间，那这种策略就会被洗来洗去，你可能会经常进场又经常停损，经常又
对，
那可能就是不同的策略会比较适用于这种市况。
对，但是就你没办法，就是你很难预测接下来几年或是接下来这段时间会是什么样的市况。
对
对,
对，
所以就很难找到应对的策略，所以到最后时间拉得越长不如就回到大盘了。
这是一个，其实这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投资方式啦，我自己觉得
是。
但主动投资它好玩的地方是在于说你有一个参与市场的心态、
嗯
啊、你会更了解说、这个生活或者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我觉得这个也没有什么坏处。
是，
对，那毕竟投资、在我的生活啦，它投资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嗯、
那当这个世界改变了什么，你会更有体悟，说会认识比如说、现在哪个产业正在成长啊，比如说现在今年很明显就是 AI 嘛， AI 方面带动的一些比如说订单啊或是一些应用、
嗯、
对，不管是消费啊或是投资，其实都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对于很多人来说，参与市场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有的时候是那种真的有在为自己的未来努力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有的时候反而那种感觉其实也蛮重要的。
对对对
对，当然这种事情嘛，就可能真的要真的有在操作真的有在投资的人会比较有体悟啦。对，
是是。
那还有刚刚讲了回测，那接下来我再另外一个问题讲城市交易这件事情好了，就是说对于很多人，或者应该说历史上也有很多人是在讲说他自己就是想要写出一套程式，然后之后就靠这条程式一招吃遍天，就之后就不要之后不要这么复杂了。在历史上太多人是想要找到一套程式，那最后发现就是好像没有这种一套完美的程式可以解决所有的投资问题、
嗯、
对，那你自己觉得程式交易这件事情 会不会走到后面也会发生这种问题呢？
怎么讲，程式交易如果要成功不会只单靠一个策略啦。
对，
那我觉得如果你要单靠一个策略，那就是买大盘一点，
对，
买进并持有，我觉得这是最安心的方式啊。那所以回到我刚刚就是一开始所讲的嘛，程式交易或是量化投资，它是一个必须要蛮勤奋的投资方式，你必须看当下的状况或是市场上的一些交易行为，投资人的参与的状况、嗯、而去不断去改变你的策略、嗯、因为当一个策略如果有效，每个人都来模仿这个策略，那他这个策略总有一天也会无效。
对，没错，
对对对，所以依照自己的投资习惯而去改变，去精进自己的交易策略和逻辑、
嗯、
对，所以它不是一个说很容易 找到一个方法，它就是变成你的股市能够一直赢下去的圣杯。
嗯哼，
对，你必须不断去改进优化自己的策略。
嗯，
对对，它不会是一招就打遍五天下无敌。
是，这真的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过程哦。
对对对，所以并不容易啦，老实说并不容易。推荐就是如果以投资新手来讲的话，还是以定期定额大盘指数 ETF 为主。
嗯哼，
对，那当你这个市场上进入了越久，你可以多看多学，那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投资方式、
嗯哼
比如说价值投资啊或是动能投资啊这种，甚至是当冲，我觉得也 OK， 反正就是找到一个符合自己习惯而且自己安心的投资方式，这个会是比较重要的。
嗯，对，确实。好，那今天非常谢谢俊凯精彩的分享。那最后的时间我们来请俊凯再来重新介绍一下这本书好不好？
好，那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做 Node.js 量化投资全攻略，那从资料收集到自动化交易系统的建构实战。
嗯，
那他介绍的就是使用 JavaScript 和 Nest.js 这个框架，然后运用 JS 周边的生态圈工具，从资料收集、市场分析到城市交易，可以建立一套自己完整的投资系统。那包含它这本书呢，包含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预备知识，因为我这本书主要是针对可能对投资比较不了解，但是对投资有兴趣的工程师而写的，所以会一开始会介绍一些投资基本的概念和交易规则，然后去建立一些必备的开发环境。那再来会提到怎么去准备这些需要做量化投资的资料，那去探索这些市场数据来源，还有一些分析的方法，然后来帮助我们建立合理的交易策略。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去做第三个部分啦，就是做一些怎么让这些资料的应用可以实际应用到我们投资上。那比如说打造我们一些回测工具啊，或者是监控，其实监控股价的一个把我们收集到资料去建构属于你自己的股市资料库，然后甚至是一个市场你自己的市场观察表，还有选股机器人啊，回测程式等等。那最后一个部分就会把利用我们自己 我们富国啦提供的一个交易 API 去做一个范例，把这些使用到的资料然后如何去串交易 API 完成一个自动化的交易系统，然后帮助你去打造自己符合自己的投资策略，成为一个更有纪律的交易者，还是这样子。
是，好，非常谢谢俊凯精彩的分享。那如果说我们想要在网络上找你，跟你想要讨教新的问题的话，可以怎么样找到你呢？
怎么找到我吗？你就提供我的 Facebook 吧，对，还有我个人的部落格，那都可以找到我。对，有问题就是有相关的问题就是可以跟我讨论这样。
OK， 好，那相关的连接到时候放在资讯栏给各位听众做个参考，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跟俊凯这边多聊聊天。那对，今天非常谢谢俊凯精彩的分享，那也谢谢各位听众聆听，在这边
谢谢达叔，
在这边跟各位听众说声再见咯，拜
拜
拜。
希望今天的内容对大家有一些小小的启发，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星留言，多订阅，多关注，多分享，多赞助，让更多人知道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投资人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